一个属灵的一关，我们可以说就是过约旦河。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看约书亚记，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节。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我的上面也有的。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神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是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觉，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你要吩咐八章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说，你们尽情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下一节，等到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大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离奇成雷。我们再一起读第十四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离奇成雷，往那亚马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里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第四章第十八节，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冷就涨过两岸。这一段就是讲了耶和华讲了以色列民如何的来过约旦河。在前一次我们一起来学习了以色列民来到约旦河东岸准备过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可能李辉弟兄也跟大家分享了这属灵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知道他们来到约旦河是要进入迦南地，实际上这是神很早以前就借着亚伯拉罕借着摩西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就是要从埃及为奴之地来带出来到神的应许之地，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的美地。在这过程中他们要过两大险关，一是过红海，二是过约旦河。过红海李慧丁也曾提过，就在预表着我们得救，就是脱离世界的捆绑。在那日当埃及的追兵追杀以色列民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你如今看见的埃及的追兵，从此以后你一定永远不再见他们了。 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世界的追捕，埃及的追捕，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开始了那旷野的生涯。40年旷野的生涯，可以说对以色列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部分。在头两年，我们也知道神在旷野中给他们丰富的供应，给他们降下玛拿，给他们磐石出水，给他们降下鹌鹑，给他们肉吃。也在西南山借着摩西给他们颁布了神的律法，让他们知道了神的心意。同时在这40年旷野生涯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他也暴露了整个以色列民一切肉体的软弱。在那时，以色列民虽然没有了追兵，虽然不再为奴，虽然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们常常的埋怨，没有吃的他们埋怨，没有喝的他们埋怨。在那一代，只是一个最大的埋怨的时候，发生在他们要过迦南地，要翻过山，加斯底巴尼亚呢，那要翻过山，要到了迦南美地，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说不幸的是，其中两个探子，只有两个探子报喜讯，其余10个探子报恶讯。其实这12个探子所看到的情况是完全的一样，但是因为眼光不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不同，所以他们的意志也不一样。因为这10个探子的恶性，他们整个以色列民就不愿意，本来只有3个月的路程到那迦南地，整整过了38年。在这38年中，神指着他们说，这不幸的时代，你们在旷野试我探我达40年之久，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埃及出来的20岁以上的成年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那两个报喜讯的探子，其余的人全部倒闭旷野。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神带领他们本来的意愿是带领他们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到迦南美地，可是不幸的是只有2个人得以进入迦南美地，得以过约旦河。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思索，他们为什么会倒闭旷野。在希伯来书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若他发怒的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达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是因为不信，他们因为不信，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无法进入那迦南美地。其实那老一代的人也代表我们的老一代的肉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的会有原来以前属世的想法与属世的做法。神通过 的旷野的生涯，要明白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是根本不配进那迦南美地。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吗？只有那新生的生命，只有那属神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才能够进入。这也启示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边，要知晓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要因信得生。我们知道我们内里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体贴它，我们要让这个新的生命一天天长大，直到它长成满有基督基督的身量。他们开始过约旦河，我们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约书亚警告他们说，要三天以后你们要预备食物，三天以后我们要过河。在这期间，我们第二章我们也知道约书亚打发了两个探子去，那个探子最后又躲到山里躲了三天，然后又回来。在这等探子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停在申请，他们到达了，离开申请到达了约旦河边，时刻准备着过河。在这三天的等候可以说时间不长，它是一种很漫长的。因为我们在第三章也可以看到，这个季节就是收割的季节，那是约旦河的水会涨过两岸，本来只有几尺深的约旦河，这会变成几百尺深，人根本无法通过，何况当时的以色列民差不多有200万左右，如何带着这全家老小来渡过这汹涌澎湃的约旦河。我们知道在中国，不管是渡长江还是渡赤水，或者在中国那个战争中，所有的战争不是修路搭桥，就是你要准备船。但是以色列民在这三天等候过程中，他们看到那汹涌澎湃的河水，我们要思索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位置。当你看到这汹涌澎湃的河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或许你会想，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这时候过河？到冬季干枯的时候，我们过河不是非常好吗？那时候约旦河是非常的浅，非常的窄，不是很容易吗？你为什么选择这如此难的时候让我们过河？这河水如此的涨潮，我们如何能过去？在三天之内我们如何能造如此多的船？或许我们要开好多游泳班，叫人游泳也可以游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迦南地那边的人是伟人，他们在游的过程中或许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但那时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们，你会想什么？你会想，我们干脆不如回申请吧，因为我们已经有约旦河以西那些地，我们现在暂时在那住住，等候比较容易的时候再过。或许你会大对痛苦，但是耶和华已经晓谕约书亚说，你在三天之内要过约旦河。这是探子带来了好的信息，说耶利哥城居民、迦南地居民的心都消化了，因为神的大作为，因为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西把那两王全部的杀灭。所以当他们来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约书亚也颁布了他从神领受神的话。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也要像约书亚这样，我相信约书亚在这三天之内他就在等候神赐给他话。我们如何去过这约旦河？但是神当神的话来的时候，他就有信心 跟以色列民说，他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看见普天下主的约柜在你们面前，你们就要跟着走，你们就要跟着约柜走，你看神怎么在你面前行事作为。我们读了这个过约旦河的过程，我们会想象到那过红海的过程是如此的相似，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次神行神迹的方法也是如此的不同。那是过红海，背后有追兵，以色列民惊慌失措，他们不愿有一个人落下，可以说他们不愿意成为以色列成为埃及人的俘虏。那是神晓谕摩西说，你要把你的杖伸到海里去，那是红海的水就要分开，以色列民就会过干地。过红海以后，以色列摩西同舵哥说，众神之争谁能像你可胜可畏至圣至荣。从此以色列民建设了神的大作为。但四十年以后，他们来到约旦河旁，没有了摩西，神的作为不再借着摩西的杖，神亲自发话给约书亚说，你要跟着约柜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虽然有同样的困难，但是神作为的方式是如此的不同。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经验，不能凭自己过去已经成功的经验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随时随地去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做事的法则。在这世上一个惨痛的教训也是摩西，摩西我们知道他是如此谦卑的人，他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但是他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去进入迦南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民在他面前埋怨没有水喝。第一次的埋怨在米利巴，神吩咐他，你要击打磐石出水。摩西听了神的吩咐，水从磐石流出来。第二次四十年之后又同样的经历，但是神这次没有吩咐他，你要击打磐石。神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在烈怒中，他忘记了，他没有仔细去听神的话，冷然他用前一次的方式去击打磐石。神说，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你不得进入迦南美地，你不得过约旦河。好多时候我们有属世的经验，属世成功的方法，但是在办理属神的事情上，我们只有一心一意去寻求神的方法。在渡河前，约书亚吩咐以色列民最后一个准备，就是你们要自洁。这个自洁可以说从出埃及到过约旦河整个过程中也多次的提到，包括神要颁布十诫在西奈山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自洁。我们要看见神的大作为吗？我们要看见神的复兴吗？神说，你们要自洁。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好多时候我们祈求神迹要显在我们身上，要显在我们教会之中，要显在我们那个社区之中，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自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经历神的开始。 神在哥林多后书也警告我们说，你们有这样的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吗？我们就有这样的应许，就当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当我们要经历神的大作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来到面前，要自洁，要让神光照我们，真是让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刚才我已经提到，神为何要在这河水泛涨的时候让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在这个时候，我想到神给人的试炼是没有大过于人所能承担的，所以往往通过这种大的难处来让你经历他的信实，来让你经历他的大能。我们相信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充满艰难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可能没有困难。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要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真是也有感到受逼迫的，或许你处在找工作的难处，或许你处在办身份的难处，或许你处在来家庭关系来配偶相处的关系的难处。在这些难处上，神把这些难处放在你的当中，到底是为什么？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些难处上来靠着神来度过它？我也碰到难处，你是要想要绕过呢，还是要逃避呢，还是要退缩呢，还是要直接面对？我们刚才讲到那十二个探子翻过山探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地的丰富，大家看到了在他面前的难处是何等的大。有十个探子说，那地的居民是伟人，我们在他面前是蚂蚱，是蚱蜢。不仅我们看自己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看到同样的情况，面对同样的难处，他说什么？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吗？我们足能得胜。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一个是我们是他们的食物，一个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加勒、约书亚并非没有看到面前的困难，但是他更多的看到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存在和耶和华的应许。他说，那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但我们有耶和华同在，我们足能得胜。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面前肯定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不管你是在属灵上难关，还是在家庭生活上的难关，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当中要叫我们经历的。我们在这些难处上，我们不要绕过去，更不要退缩和逃避。我们要靠着神，像加勒、约书亚那样，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靠着神，我们足能得胜。关键是要靠着神。第二个原因，就是神为何要在这个极大困难的时候让他们过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是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预表的什么？我们在第五章会查到，他们一过约旦河，过了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吃到迦南的土产。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收割的日子，他们如何能吃到当地的土产？神让他们享受他们没有栽种的，只有在收割的日子。好多时候神把难处放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记得度过难处，来经历他的丰富，来认识他的丰富，以成为自己的所有。在诗篇中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经过流泪谷，要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再说一遍，我们每一个敬虔度日的人，我们每一个走主道路的人，我们不可能碰到难处，不可能不碰到难处。但关键是，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回应？如何靠着神？如何靠着他同在？就是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享受那秋雨之福。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清楚的现象，就是神吩咐利未人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头，在约旦河水要立定，直到以色列民全部的过去，然后再上来，他们的脚刚一离岸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又重新恢复如常。这些利未人祭司被称为属天道路的信封，神是想要在我们当中要呼召一批属天道路的信封，要呼召一批扛抬约柜的人。这些扛抬约柜的人，他们要经历信心的考验。可以想象，当河水汹涌澎湃来往下流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当那个沿海非常的低，又从高山流下来，当时的河流非常的急。如果你是抬约柜的人，你心里怎么想？你是不是心里就怕不敢下去？你是不是心里有打退堂鼓？但是作为属天道路的信封，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要勇敢地走下去。虽然困难在前面，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做应许，困难在我们面前都会成为食物。所以当数天道路的信封把他们脚踏入约旦河河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突然断绝，在很远的地方离奇成雷，让以色列民走干地。这些数天道路的信封在信心上要经过考验，可以说神随时随地都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经历了神许多的拯救，我们要知道神许多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三个非常大的应许，就是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第二是，在你平生的日子无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三是，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这三个宝贵的应许是靠着信心去经历的。许多时候神也给我们应许，在奉献的事上，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试试我，把那当纳的十分之一来献给我，以此试试我，并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是你们无处可容。这是一个神信心的考验，这是应许。你相信神的话吗？你会经历到神的信实。神好多时候在应许的前面都有一个命令，在这时候神给以色列民的祭司的命令是，你要走下去。 虽然祭司不知道走下去是何等的光景，虽然他们知道又会灭命的危险，又会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们勇敢地走下去了。当他们踏起信心第一步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约旦河水就成为干地。我们愿意在这条难处上来经历神吗？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话，勇敢地走下去吗？我叫弟兄姐妹，这仔细地考虑在你摆在你面前的难处，要么真正的来经历它，要么来拥有约书亚和加勒那数天的信心，把难处当作我们的食物。我们也知道这些数天的信封在约旦河里要立定，直到所有的以色列民全部过去，他们才得以上岸。好多时候我们在经历在立定心志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动摇，在那时候我们如何去做，我们是不是像这些祭司一样，直到全部的事情完成以后才坚持下去呢？还是中途因为看见心意澎湃的河水在很远的地方就着急要离开？跟随主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主他自己已经走过了，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会受苦难，但是你们要立志跟随，直到得了你们应该得了那冠冕。这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是有苦难，但是我们只要立定心志，我们就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冠冕，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神在我们当中要呼召一批慷慨越贵的祭司，要呼召一批这是走数天道路的先锋，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向他的呼召，来靠着他走出信心的一步，来靠着他立定心志永不回头。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要跟着约柜走，而且要跟约柜相距有2000周的距离，2000周大约是1000米左右，要跟着约柜走。约柜代表了什么？约柜的整个旧约代表了神的同在。约柜里边有什么？约柜里边有三样东西，一是那十诫的法版，还有亚伦的杖，还有玛拿。约会的同在就代表了神的同在。在好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眼目只注意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消化，会退缩。当我们的眼光放在约柜上的时候，看见我们普天下主的约柜走在前面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主已经走出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信心。祭司里面也是如此，当他看到祭司他的约柜在前面走的时候，虽然相距有1000多米，但是他们的眼目定睛于约柜身上，没有定睛于那河水身上，以致他们可以勇敢地跟着约柜走。在新约，主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约柜，他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会受试探，会经历苦难， 但是他也和我们一样，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也经历过人所不能受的苦难。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是如此的痛苦，一句汗滴像豆大的血滴一样滴下来。他的十字架上，他在受鞭打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痛苦。因此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想到我真是苦啊，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真是苦啊，神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难处，让我们仰望我们的约柜主耶稣，因为他曾经走过，而且他已经得胜，而且他已经复活，更把那复活的生命也坐在我们里边。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完全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是苦难、顺从和完全是一条属灵的路。苦难我们知道是不可的避免，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受苦难，这是另当别论的。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主加给我们的试炼，我们所受的苦难，主的目的是要来塑造你，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一切的旧造，我们一切的老我和肉体是不配过约旦河，是不配进入迦南美地的，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神借着这次苦难希望我们来学习顺从，就像主耶稣一样，像我们学习顺从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交托，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来学习顺从。我自己在这方面经历很多很多神的引领，包括我自己以前带查经，我这个口吃的原因，我愿意把它交给神，我愿意顺从于他。神说，神借着张志刚一说，就是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好的时候我们看到面前困难是如此的大，像我那时候带查经，看到自己是如此的不配，如此的不能的时候，他说你只要你肯，我可以把能力加给你，你愿意不愿意在你，但是能不能还在神的。因为神说，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苦难当中，让我们真是来仔细的去寻求主的主耶稣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顺从他，而不至于逃避。顺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借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不只是要耶稣在十字架，不只要担当我们的罪的更加，他更要让我们来经历他，来与他同死和同复活。有时候我们又不经过十字架，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罗马章，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借着十字架就可以向这些苦难夸胜，因为主耶稣说，主耶稣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与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曾钉的十字架。这所以就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多时候不是环境，不是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我们的家庭，来把我们原来的老我和肉体它反映出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被神铺路，被神光照。当我们真正神把我们换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哦，我们自己是如此的有罪，我们自己是如此的不配。神借着环境，借着你周围的人，也可能把你的肉体，把你的老我来显露出来。你或许过去是一个不发脾气的人，但是因为要和其他人相处，要和家庭成员相处，真是你有发脾气的机会。就像尤洪杰弟兄讲那个，戴德生弟兄讲过一句话，他把一杯水放在这儿，突然拍下桌子，那水就溢出来。好多时候，那水没有溢出来，并非不是说它里头没有水，但是当经过环境来摇动我们的时候，当周围的人来摇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所藏的就会出来。就像主耶稣说的，你心里所想的口出发出来。肉体的表征是如此之多，我建议大家回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是的，这些老我，这些肉体的表征，我们如何去战胜？神告诉我们说，当你无路的时候还有一条路，这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一次的身上，罪和老我是不会发动的。因此保罗警告我们说，我们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以致耶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当我们有埋怨的时候，当我们有牢骚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受伤害的时候，只要你想到我已经死了，我在2000年前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你还会发脾气吗？因为罪在耶稣的身上是没有权利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已经集成的事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死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借着圣灵来制止身体的恶行，就必顺着圣灵而行。是的，当你感到无路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还有一条路，这死路一条。当你什么时候感觉你心里还活着的时候，当你什么时候感到你有牢骚要发的时候，当你感觉你要犯罪的时候，神引诱你的时候，有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对撒旦说，我已经死了。我自个在以前也分享过，我以前受色情网站的影响受毒极深，每次看电视也是不能自拔，看那些色情的东西。但是神这2年就借着 这个如主同死的现这个事实让我看到，我真正的可以靠着这个事实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我相信你也能。当你在发脾气，当你在不能自已的时候，你提着圣灵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是耶稣，不再是我。主借着保罗在格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生死在我们身上发灯，生在敌人身上发灯。你要和别人有个良好的关系吗？你要一个和睦的夫妻关系吗？你要一个和睦的妻子关系吗？让死在你身上发灯，然后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灯，因为别人会借着你的死来看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荣耀的生命在你里边，他也会选择那死的道路。至于你们都死的时候，也就都复活，接着耶稣一同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呢。恩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把以色列民带到约旦河的时候，你借着过约旦河的经历来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主啊，还得求你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就是那约柜，让我们定睛于你身上，让我们定睛于你身上，因为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我们无法到父神那里去。主啊，让我们晓得啊，我们是如此不配的人，让我们晓得我们只有这新的生命，只有那复活的生命才得以进入那应许之地。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看到那同经的事实，让我们真实在生活中能够操练，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主啊，求你的爱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来包容我们，再一次来环绕我们，好以致让我们看到这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出行，就愿意出行。哦，主啊，孩子知道你把这许多的难处放在我们当中，需要我们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信实。主啊，求你与处在难处之中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你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同在，以致我们一起携手来仰望你，来定睛于你，一起携手来过约旦河，来承受那信心的应许，来承受那迦南美地。感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然后是，嗯。